今天我们工作坊的一个题目哈，叫"好玩、好奇的好人生"，三个好嘛哈。那有一个地方可以看到有没有好玩、有没有好奇、有没有好人生哦，是可以从情绪上来看的哈。所以情绪是一个平衡感，或者是叫天平嘛哈。所以我叫做情绪的三好一公道。那三好一公道就是台湾话了哈，就是做生意啥货就公多呢，那为什么不用其他的字眼？为什么要用好玩？好，因为好玩比较容易被了解。如果你要用这个快乐啊、喜悦啦、这种字的话，会比较是抽象的哈。那好不好玩？你的人生好不好玩？我现在过的日子好不好玩？因为一旦好玩，你就发现到说你的创造力会源源不断，然后就不会觉得，没有希望、绝望，或者是，好像自己的路被挡起来、被堵起来那种感觉。那所以这样讲来讲的话，你的情绪的，情绪的这个平衡哈，它如果，就说你的天赋如果在一个平稳的情绪之下的话，就好像水在一个水道上一样，因为你的内外在，它还是会是合一的这样子。那谈到这个题目，我是觉得说，应该是从一开始赛斯在提到三个两难自己开始谈起的，一切万有本来好好的，本来好的就很好啊，那为什么一切万有会有很多的想法，那想法很多的想法，很多他觉得很好玩的东西，他想要独立出去，想要去玩，所以才会造成所谓的三个两难之极吧。那三个两难之极的意思是我有个想法，那这个想法很棒，很好，所以我就想去试试看。那其实从最开始的一切万有，他就是这个心情才会开始创造实相世界的。那因为呢，你有很多好玩的事情，好玩的事情不断在实现，所以因此那个本体才有可能实，还有可能存在。所以如果上帝没有好玩的事情，哈，上帝没有好奇心，哈，上帝就根本就连存在都不存在，因为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对吗？就好像我们这边如果没有人来上课，就没有基金会嘛。如果这个国家没有人民，他就没有所谓的总统或者是统治者。那一样的，有很多事情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如果说你说一个灵魂，它存有所有你的生生世世的转世经验的话，那它为什么要去转世？佛教的解释是说，因为业力啊，或者是说因为有罪或什么的。但是如果是真的是这样的话，你去想哦，当一个人已经没有肉体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所谓的物质上的需要，为什么会因为物质的错误而会再重新投胎来做一个物质的平衡？没有必要嘛。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你应该可以发现到，他真的就是因为他觉得这个很好玩，想要再试试看，所以他再重新来，然后去品尝那个味道。你可以从万物的这个成长当中，你也可以发现哈，比如说老鼠可能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老鼠，对不对？听说有什么？前两天我同事在提到说，他的朋友吃什么大老鼠，南美那种大老鼠。我说那个其实不算是老鼠了，它应该算是老鼠的变种嘛。我在秘鲁的时候，我们那个导游也都有请客，有人有吃，有人不敢吃了。我就算了吧，因为我没有想吃那么多肉的东西啊。那一天我在公司嘛，那我就提到我们上次去北京，然后就提到吃那个叫蝎子，那我同事说那个很补那个蛋白质很多啊，那蝎子只有尾巴有毒啊，所以就是你只要吃它的时候，甚至活吃你只要不吃它尾巴就好了。那另外也就是说，你炸掉以后，只要是经过火以后，那个毒素都不见了。然后他还说，你知道吗？那个北京有一种东西，就是蚕蛹啊， 哦，蚕蛹它是特补的这样子。我看他讲的时候那种口水都要流下来的样子，那看起来我好像失去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哈。那这个恰巧就是你有很多好玩的事、好奇的东西，你到一个新的地方，比如说我到北京，对不对？我就发现，哎，怎么这个地方的人都吃这些很奇怪的东西，是不是？是吗？可是我的同事他是天津过来的，他太太是天津人，他是台湾人了哈。我看到他在讲的时候都快流口水那种了，所以他们应该是吃的，不见得是王府井了。我觉得不见得是，因为他跟我讲说他们是吃的，而且常常吃这样。所以一切万有本来就是因为好玩，所以创造出很多不同的实相。可是在你过那个实相的时候，你就发现到说，你会把整个焦点放在这个你所面临的这个处境上，而你会觉得，尤其是你如果跟别人做比较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自己不如人，自己各方面都不行，然后好像没有合乎标准。那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到说很多事情齁，它已经变得不好玩，而且变得呢，它是一个压力，很大的压力的这样子。好，那在谈赛斯的理论当中，我们一直提到一个问题，就是神奇的事情、奇迹的东西，它一定是在一种好玩、轻松、不费力的状态之下产生出来的。好，那真正的创作或真正有智慧的东西，它是在一种放松的状态。那一种喜悦，喜悦就是好玩的意思，一种心情是很平静的那种状态，比较容易创造出好的东西出来。好，那所以好玩不好玩，它其实是一个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在提到说我照顾我那个小孙女，我今天还带她到迪士尼去玩，那发现到说实在是太急了，可是到的时候我已经要回家了，因为花太多的时间了。可是我既然来了，对不对？那我就是用一个好玩的心情，我就说，那我进去十分钟、五分钟多好。就我进去以后，就发现很好玩，因为一群那个乐队哈，穿着圣诞节的衣服，然后在吹奏圣诞节的歌曲，然后旁边有那个人物嘛 ，Mickey Mouse 或什么的。那我觉得孩子也很好玩，那我觉得我也觉得蛮好玩的，所以我在里面也许待一个。不到，可能不到20分钟吧，20分钟、25分钟这样子，那我就又匆匆忙忙又赶回去了。但是基本上就是好玩嘛，我只是为了那一点点好玩，我一大早开过去，然后又回去，好，然后才开始写我的今天的导文这样子。那在写导文的时候呢，我也不知道要写什么，对不对？那开始写好玩、好奇，然后我那个三好一公道就出来了嘛。那公道是什么？公道就是你的情绪，就是它是一个平衡嘛，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很多的观念在流通的时候，在一开始的时候你根本没有任何东西，就是纯粹好玩而已。但如果说你已经有一个好玩的心，你就处在随时在创作的状态，你随时都处在一个出口成章，有的时候是脏话的脏的那种情况，你随时会觉得很好玩啦。像金山说他要带神秘的东东，我就说哦，是东方的东西。那这就是好玩而已嘛，就是好玩，就不要介意嘛，就好玩嘛，对不对？呀，所以会不会哈？你去试试看。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如果你的人生好玩，你的情绪是平衡的，那么你的内在力量会直接在你的身上展现，而且内在的信息会直接，内在知识跟信息，它会直接从你的身上涌现出来。我们才刚刚上940节，那940节所谈的东西是告诉你说你的外在形式是内在所创造的，对不对？外在的事情是从内在来的，那内在的力量、内在的创造你不知道，你怎么创造你的人生？ 如果内在那个推力你不知道的话，你应该往哪方向走你不知道的话，你怎么能够创造人生？那如果你要知道内在力量从哪里开始，从好玩开始，从好奇开始，因为从好玩跟好奇你真的可以得到一个好人生，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情绪平衡，你发现到你随时都会接受一个当下的自己。不然的话啦，因为其实我们今天本来是要谈情绪这个部分。你去看看，假如啦，就像我今天在讲的第940节那些课程，上帝是什么，一切万有是什么，一切万有就是实相嘛，对不对？就是各个实相叫做一切万有嘛。好，那如果所有的实相叫做一切万有的话，那么现在呈现出来的结果，也就发生的事情，算不算实相？算。好，那算不算上帝？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以为的上帝就是已经发生的这些事情叫上帝，因为呢，从已经发生的事情当中，上帝才能存在，这样对吗？我是根据三个两难知己的基本定义了，没有行动就没有本体，对吗？那所有的行动它就构成本体嘛，对不对？那所构成的本体叫什么？叫实相，对吗？那既然活动过程实相，那实相就是上帝本身。那么如果你不接受上帝，你觉得你有可能会赢吗？我不接受上帝，我不接受现状，我不接受发生的事情，你哪有可能会赢？因为那就是上帝啊，对吗？好，那我们回过头来看，为什么你说那如果我今天要有很好的情绪，就是如果我在这个情绪里面，刚才我们同学提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我把一切事情都 OK 吗？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有很大的陷阱哦。因为如果你把所有事情都 OK 的意思，你的意思是什么？是你放弃了创造的机会，不是 OK 哦。我对任何事情接受的意思是我承认它就是发生的事情，可是以现在摆在我眼前，我怎么样去把它调皮一下，我怎么样去把它好玩一下，你知道我意思吗？小朋友的话，你家里弄得很就是很好，对不对？他就会给你弄乱一下，他会觉得很好玩，他对任何事情都很好奇，为什么这件事情会是这样，为什么那个事情会是这样。你可能会碰到一些障碍，比如说你把那个东西围在那边，他会在这个地方里面，他去看我用什么方式去玩。他有的是好奇跟好玩，所以你对现状不是我们说我接受现状，只是说我把当下当作是我的创造的基础，但是不是表示我什么时候什么事情我都默然接受，然后好像都不采取任何动作，不是的，而是说其实你接受之后，你是以现在这个状况当作现象，然后以现象当基础，你怎么好玩，我怎么好玩的把它玩下去，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只有两支笔，你也可以两支笔把它当作是两个人，然后在那边玩那个嘎雷羊啊，对不对呀？你还是可以玩啊，你在任何时候你要玩，你都可以玩，而且都会很好玩。可是你在想，当我很好玩的时候，我的心情是什么呀？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对吗？对，是兴奋的，或者是安心的，是在处在一种创造状态的。对，这个这一点你讲的非常非常重点。就算今天有好玩的事情，你都觉得你不应该去好玩。我有那么多重要的事情，我怎么可以好玩？真的好玩的事情呢，你不见得去做。可是如果你做了一些好玩的事情，你会觉得说你好像是肚子饿了吃了一些东西让你自己饱了一样。你知道我意思吗？今天如果你是心情不好了，好了，那去看一场戏，或去 relax 一下，或有人陪你聊聊天，回来以后那个心情不好就好像减轻了很多。所以当有一些好玩的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不会觉得自己的生命是绝望的，是没有完全不含希望的，是很枯燥无味的。 对，那为什么没有心情去玩？因为他没有接受当下的现状。如果他先接受当下的现状，是当下现状有什么好玩的，对不对？当下现状有什么好玩的？当下现状有什么值得你好奇？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结果？那我们刚才在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很多很多的状况哈，它所造成的一个不平衡的状态哈，它其实是要催生另外一种方向嘛。所以我今天有提到嘛，就是说如果你身体生病了，那身体本来有自我疗愈能力啊，而且是外在的实相是内在创造，内在为什么不创造一个好一点的身体就好了，对不对？因为生病它是一个再次的平衡。它比如说我现在生病，对不对？比如说我这样讲，我一直很恨那个人，然后某个程度呢我生病了，对不对？那我必须要回来看我为什么要恨那个人，那个恨移掉以后身体就好起来。所以生病是造成你重新再把身体平衡成健康的一种方法，它是一个平衡感。那如果是一个平衡感的话，当我生病了，所以我来看我为什么会造成这个结果的时候，我才有机会去看看我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如果不生病的话，你会一直下去。如果永远都不生病，就永远就你没有办法去抽离那某一种情绪，对不对？好，我一直都很不爽，对某件事情很不爽，可是我一直在忍耐。问题是，如果忍耐是无穷无尽的话，那就没有可能到一个程度，你重新再去看你那个忍耐的部分了。所以，其实你假如说可以一直忍下去的话，哈，到一个程度，对你来讲是一个残忍的行动。所以生病本身它是恢复健康的一个平衡感。你用生病的这个问题回过头来看我内心的那个悲哀、那种恐惧或那些情绪。好，另外一个情况就是我发生意外，那意外也是一样的，它其实是一个调整的工具。好，那灾难也是一个调整的工具，因为有一个灾难，那你没有那个灾难，你会一直待在那边，你不会想动的，因为你在那边很好啊。那有了一个灾难，你必须要怎么样？含着眼泪，带着微笑，重新再来，对吗？你必须要，我今天这样的，但我本来要怎么样？如果以现在我们提到好玩好奇的情况来讲的话，我们会因为看看为什么会碰到这个情况，那我有什么事情我能现在能做的？好，Eckhart Tolle如果没有在加拿大的公园那边待两三年，每天坐在椅子上发呆，然后没钱，那他不会有那么多的深刻的思考，对吗？佛陀如果到后来不是连喝个水都掉到泥莲柔河，差点被淹死，那被牧羊女救起来的话，他在菩提树下静坐的时候，他就有这么了不起的领悟，对吗？所以某些时候，你看他修道前胸贴后背，然后每一天吃一米一束，我不晓得一米的话是不是一颗米，一束是不是一束应该是一根薏米吧，但不会是一颗薏米吧，那是太可怜了呀。那吃到很瘦很瘦，对不对？所以才会连喝个水的能力都没有嘛，他被水漂走了，然后被救起来嘛。好，那所以那某个角度来看，对他来讲那个时候算是灾难，对吗？可是回过头来的话，那个灾难其实是让他重新的来看他自己，重新的审视，重新的平衡嘛。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好不好玩，情绪的平不平衡，或者是我们内在是不是有一个内在力量在阻止我们在往前走，他有没有像有点像 GPS， 像你内心做了一件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你会起一个东西吗？叫罪恶感，对不对？那罪恶感是不是仍然是一个平衡呢？因为你觉得罪恶感，所以你尽可能不想再做了。好，那或者是你觉得加害到别人的，或者是你觉得你被人家害了，总有这些情绪，到最后来讲的话，从情绪当中你会发现到说你可以得到一个公道，那个公道就是你回过头来看你是怎么想的。因为从情绪你可以看你怎么想，从想法当中的调整当中，你就发现到说你其实在追一个东西，就是好玩跟好奇。 那因为我们在物质世界当中，我们有一个很习惯性的动作，就是我们喜欢你高价值、高的比较高的价值，或比较高的道德，或者是比较高的条件来做比较，对不对？比如说我很聪明，哎，可是我碰到一个人比我更聪明，然后你会觉得说，我一点价值都没有。好，或者是你本来表现非常非常好，也是一个所谓的这个天王巨星，对不对？然后年纪大了以后，你会觉得说，哎，我现在没用了，我最好赶快去死一死，因为如果现在不死的话，到时候人家会以为我很笨，我看就现在死了就没事了，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在英年的时候会采取一种自杀的行为。好，那就是一种你真的没有，你是以价值观来做比较，但是你没有回到一个好玩跟好奇的角度。你老了会怎样？那好玩的话，这些能玩什么？如果我老了以后，我的脸上很多皱纹，那个是不是很好玩？你知道我意思吗？当我老的时候，我都满头白发，那不晓得是什么样子。我满脸白白的胡须，是不是能够像圣诞老公公一样？然后皱纹很多，那不晓得那个是有没有多好玩？你知道我意思吗？如果每一刻你都在玩的时候，你年纪大。你都可以玩，你知道吗？因为你可以重新再变成小朋友啊，你可以投胎重来啊。所以假如说你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你每一刻都会很好玩，你知道我意思吗？欸，人家苏格拉底连喝饮酒自杀，人家用那个毒药要杀死他，他都觉得很好奇很好玩啊。你应该有看过苏格拉底的故事嘛，对不对？啊，今天5点钟要喝毒药了，欸，现在去几点啊？那怎么还没到啊？哇，那一定很好玩，因为我从来没喝过毒药，不晓得什么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连喝毒药都可以很好玩，你觉得呢？呀，所以他输了嘛，苏格拉底输给他了。上帝哈，他不是一个生意人啦，好，因为他就是一切，所以他不会想要去创造一个最好的东西，不是，而是他要创造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每一样他创造出来以后，他就在想说，我用什么方式才创造第二种、第三种不一样的，来弥补我前面的那个缺陷，或者是即便他已经非常完美了，我要看怎么样去。在这个当中再去做好玩的事情。所以他有的时候并不是创造功能更大的东西，而反而是创造一个功能比较差的，来看看之间的平衡。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一切万有它不断在发展它的意识，它不是谋更多的价值，它其实在玩无限的可能性，对吗？那好玩在哪里？好玩就是你接受所有的可能性叫好玩吗？我如果所有的事情我都觉得，哎，有这个也说不定有另外一个，说不定有另外一个，那你就会觉得很好玩啊。各位，你把好玩这两个字如果变成一个你的基本人生哲学的话，那你觉得会怎样？你会发现你的心情随时是平静的，或者是你的心情平稳的速度比别人快，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所谓好玩的意思是演戏的意思，对吗？演戏才会好玩嘛，对不对？你把它当演戏看，你会觉得人生是好玩的吗？你从小孩子当中就可以发现，其实孩子在前面几年当中，因为他没有太多的概念了，他一张纸都可以玩很久，他可以把它撕成那样，被撕成那样，然后他不是为了要达成什么目的，他就是好玩而已。他什么事情都可以玩，什么事情到他手中就可以玩。我那个小孙女前几天在试着穿大人的鞋子，然后每穿就倒了，或是根本就穿不进去，穿一只这样子。就前两天我就看到他已经可以穿两个脚都可以穿两个大人的鞋子这样子，然后就开始在那边走路了，对， 那他觉得很好玩。你问他说你为什么要穿大人的鞋子呢？我想他可能给你的回答就是好玩而已，他好奇，他好玩。坦白说了，一切都是一切万有的游戏，对吗？不管你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其实都是一切万有的游戏。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追求尽善尽美，对吗？那如果说你要追求尽善尽美的话，必须要有一个不好的东西来跟尽善尽美做比较，你才是叫尽善尽美嘛，对不对？像我今天假如说都没有一些跟现在所谓的好的标准相对应的东西的话，那好的东西也衬托不出来啊。意思是说，如果你要月亮很亮，你必须要乌云，叫乌云托夜华，对吧？你要显示出某个颜色很鲜明，你必须要用衬托出的一个相对颜色，你才可以把它衬托出来嘛。那以这个角度你去想，假如你有更善更好的东西，是不是要有更恶更坏的东西呢？因为这样才能衬托啊。我今天发生好事情，你是不是要有一些事情是某个人是要是坏事情呢？是不是？所以他是既然要好玩，他创造的东西就会是一直都是在两边上跑，也就是好坏好坏这样在做这样子。那所以反而比较好这个东西，他可以不把它当作是一个主要目标了。那我 call 的是那个Bible 的一句话吧， For it is God、哦、就是神啊，是上帝的、哦、Work in you， 你的 will 跟你的 work、哦、都是 for 他的 good pleasure。 那这句话我的解释是说，原来上帝在玩我们原来我们都是被上帝玩的。这是圣经上的话、啊、我是一字不漏的把它抄下来的、啊、对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啊，他说是上帝，你的立志，我有什么志向，对不对？那我做了些什么事情，什么任何的 work、哦、都是他为了好玩，他为了好玩，所以他这样玩我们啦、啊，把你玩成什么样子都是他在玩了、啊、那他既然在玩，我难道我们不玩吗？我们也这样玩了、啊、不是吗？所以上帝是不断的希望玩新的东西，这是一开始赛斯对宇宙的定义嘛，一切万有，因为他有无比的想法想要实现，无比好玩的东西想要玩，所以最后才会有统一中的婚礼。记得这一句话、哦、统一中的婚礼哦，你怎么样婚礼都是在统一里面哦。好，是统一中的婚礼，你从来就没有真的离开过上帝，因为你都是他的活动，因为你都是他的现象。所以上帝就是活动，因为活动才能创造本体嘛，对吗？那上帝就是现象，因为现象所创造出来的不就是他的活动吗？那所以当你不接受现象，也就是我现在所发生的事情，那么也就是你在对抗上帝嘛。那你对抗上帝有可能赢吗？还是一样不可能赢啊。那佛经所说的法，你如果看英文的话，它翻译成 phenomenon， 那我们是从印度文巴利文去翻译成法这个字，对不对？那外国人呢、哦、欧美人是从巴利文翻译出来的，不是法，而是phenomenon， 也就是现象。所以皈依法，皈依身，意思是什么？皈依现象啊，是不是？所以现象是什么呢？现象就是法啊。好，那我们不是提到当下是威力之点吗？当下是力量之点吗？肯定所有现在的发生吗？其实就是肯定上帝所创造出来的结果啊。 所以我们不是要否定现在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已经发生了，它就是我们的实相，我们的演戏的戏台，没有什么好对抗的，是说在这个戏台上我们能够表演什么，那才是真的嘛，是不是？好，那我们来看，其实这是比较是今天要讨论的一个重点。那我怎么样来观察我自己是不是处在一个接受当下的一个情况？你有没有接受自己？好，如果你有接受自己的话，我想如果说我问这一句话，你们有没有接受自己的话，大概很多人会说有啊，我有接受我自己，对吧？你们有没有接受自己？你觉得有没有接受的 ？Kitty 有没有接受自己？比较接受。哦，那上次在谈接受自己这个观念哈，就是我是不是能够，因为当你接受自己的时候，你才会回到当下，对不对？你才会有力量点，对不对？因为创造的基础必须要从回到力量点，回到当下嘛，对不对？好，那我接受自己，我才能够着力，才是威力之点。那问题是你有没有接受自己，现在变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了。接受自己齁，要怎么解释它齁，你可以看看我有没有接受自己。首先你看齁，你心中有没有什么秘密是真的不能让人家知道的？你有什么事见不得人的？你打了一只狗，或者做了一想说，是啦，这没错啦，但你不需要主动去跟人家讲，你内心有什么事情是 OK， 但是如果有人发现你也接受啦，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也没有觉得就有什么不能讲的，或有什么不能、哦、假如你真的有接受自己的话，连甚至连包括说所有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的身体，包括你从白天到晚上的所有的行为，甚至晚上见不得人的行为，你都可以接受，好，不一定是要告诉别人，但是你可以接受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可以接受，没有秘密。那甚至于你不伪装自己都 OK， 但是你喜欢把自己装得更漂亮，那也是一种创造 OK。但是就算没有，有一天你每天都打扮得很漂亮，对不对？有一天我到你家去了，你还忘了化妆，被我看到了，你不说 啊，不会，不会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接受自己，我觉得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稍微记一下哈。就我心中没有秘密，好，没有秘密。开玩笑说，就算你裸体被你儿子看到，你也 OK。好，就你因为看到就看到已经发生了，对不对？可是你不会觉得说我需要羞耻啦。或者是我觉得我在看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是羞耻，或我看跟别人比较的时候，我是羞耻的。我穿什么衣服我都接受，好，然后再来就是，哦，有没很多，我觉得暗示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我也都接受。我当然不需要跟别人讲，就好像你不需要跟别人讲你的银行存款有多少，不需要，对吗？好，但是就算不小心被人家知道的时候，你也接受它。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这是第一个，接受真实的自己，接受完整的自己，接受甚至有秘密的自己，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去处理你的罪恶感。那处理罪恶感的话，就是那个加害跟被害的这个情节必须要处理。也就是说，如果你觉得我今天被什么人害了，你没有接受自己，好，不是他害你，而是你创造现在这种境况嘛，对不对？那创造这种目前这种境况的话，它也许就好像我刚讲，它也许是 GPS， 它也许要把你指到另外一个人生方向。啊，你碰到一个坏老公，你碰到一个坏老婆，你碰到一个对你有极度伤害的，可是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你找到另外一个你自己要的那个方向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甚至换了工作，因为前面那个公司有一个什么样的人，可是问题是，是不是你换的工作更能够让你能够发挥呢？你有没有站在一个好玩的角度在看你的人生？有没有站在好奇的角度，就碰到这个人，所以我转到那边，那 我的人生在到底在告诉我什么，有没有那个好奇心去看看我转到另外一个跑道的时候齁，这里有没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这样了解我意思吗？还是你一直在缅怀着，哦哦那个人，哦他好讨厌，哦他伤害我什么。假如你不去想那边，而看看我如果转跑道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来看，那我觉得这是你接受自己啦。那也没有什么你不能移动的东西，就是说啊，我现在齁，我现在因为什么条件啦，那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啦，那我就不能移开。因为我们刚提到嘛，加害跟受害的观念都是不接受自己的状态。你觉得你害了对方了，或对方害了你了，问题是我们不是在创造自己的实相吗？以就近你来讲的话，他如果真的因为你离开而受到伤害的时候，请问是他创造的还是你创造的？是不是共同创造？那既然共同创造，里面有没有好玩，里面有没有好奇，你换了新的东西他会变成怎样，你会变成怎样，说不定他更有趣，或因此得到了一些解脱，对吗？那或者是你的部分转到一个更好的位置，那就算没有更好，那也一定是很好玩啊。这阿 Q 我不懂，那一定很好玩啊，因为你要不然你要怎样嘛，是不是？对啊，有益虫但是一定有害虫啊，对吗？有会唱歌的这个 Nightingale 但是一定有那种会咬人的毒蛇啊，因为这个就是一个相对嘛，那相对就产生一个好奇跟好玩嘛，齁。还有再来齁，刚讲到罪恶感，讲到秘密，对不对？在第三个就想到，如果你有愤怒，如果你有痛苦，如果你有害怕，如果你有悔恨，如果你有伤心的情绪，或不敢移动的这个人生脚步，其实你都不接受自己。为什么你会痛恨？你痛恨是说他没有按照你的意思嘛，对不对？那他可不可以不按照你的意思？当然可以啊，因为这是现象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他的发生，坦白说又是你创造的嘛。好，你是这个宇宙的唯一，你的实相的唯一创造者，那有什么好痛苦的呢？有什么好愤怒的呢？欸，各位要回到当下有这么难哦？你要处理掉你的愤怒，为什么要处理掉愤怒？因为它既然发生，它一定有一个促使你转变的一个平衡的点，对不对？没有这件事情发生，你不会有这种感觉嘛，没有这种情绪，对不对？所以你不会指到另外一个方向嘛，对不对？所以因此所有发生的事情都在促使你往创造力，往好玩，往好奇的方向去走。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讲？是不是？好，因为某些事情发生的，所以我这样讲好了，如果我的身边人走掉了，那当然是很痛苦的事情。那问题是因此我有一个新的思维，或我得到了独立，好，独立的这个创作，独立的这种感觉，那我在现在的状况当中我去突破了，所以我不需要依赖任何人，我就能独立了，是不是这样子？好，到目前来讲齁，讲一讲的话，我坦白说我都觉得连那个我自己都要看看我是不是很好玩这样子。只要是为了好玩齁，你根本就不会想当什么人中之龙，人中之凤啊，你干嘛要那样？那不好玩啊，对不对？因为你要把别人都压下去，然后一将功成万骨枯，你要赢过所有的人，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只是好玩的话，你尽量在展现那个特质，欸，你并不是在压别人，而事实上你是在展现自己而已。你是在好玩的角度，好奇的角度，是看我这样做会能做出什么。那你随时都处在一个创造力的状态，随时都处在一个内在力量的状态，随时处在一个情绪平衡的状态。各位试试看，因为我知道你常常可以有一些愤怒啦，常常有一些情绪，可是当你这些起来的时候，你会比别人快一点啦。既然是人，情绪既然是人的一个天赋本能，你怎么可能说没有情绪？可是你情绪起来，你就知道，我好像没有处在当下，好， 如果没有处在创造力状态，我不是说叫你不要有情绪，而是它是一个指标，它像一个 GPS 一样，它来提醒你有创造的东西，有好玩的东西是在这里面的，对吗？好，尼采跟布雷尔，对不对？他们互相在当老师的时候，尼采第一个问布雷尔说：“哎，你患这个病，那这个病对你有什么好处？对不对？”那换布雷尔问尼采的时候，布雷尔问他说：“哎，尼采，那、啊、你现在这种状况，你到底想用它来做些什么？”好，那我们不是在个人思想本质现在在念的那一节啊提到吗？你生病，那你用它来做什么？你有灾难，你用它来做什么？有地震，你用它来做什么？好，你有那些变故，你用它来做什么？哇，亲爱的赛斯，你在说些什么？好，发生任何的变故，发生个人的难题，发生身体的变化，你用它来做什么？那请问这不是好玩跟好奇吗？各位去思考一下，是不是？我们当然最好是说在以处在物质世界的角度，最好就是婚姻美满啊，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儿女孝顺，然后财富满满，对不对？要什么有什么。但这个好玩吗？我坐船的时候就发现很多老人很喜欢坐船，因为坐船是对他们来讲好玩，不然的话他在家里他其实能够去坐游轮让全世界去玩的人，一般家庭状况都蛮好的，可是问题是不好玩。在船上他可以随便找人家聊天，而且聊的都是别人的重要的人生故事，知道他的专长，知道他的特色，然后有时候聊起来都还蛮起劲的。像跟我同行那个人，每天晚上到11点都要到楼上去等另外一个朋友过来跟他聊天，他太太很生气，他说那你每天都晚上12点1点才睡觉，那真的有那么好聊吗？那对他来说，他难道聊天有钱赚吗？你看小朋友在玩 game 的时候，他们真的有钱赚吗？没有嘛，可是好玩嘛，对不对？问题是如果他好玩的方向只能在虚拟的世界，他当然到一个程度他就只能在虚拟的世界，也某个角度来讲他没有办法做创造嘛。但是如果他把它专注在实际的世界，而在实际世界能够像虚拟世界那么好玩的时候，他真的可以创造出很多好的东西出来。如果你的人生当中把好玩列为一个重要因素，我不敢说你把它当作是一个人生重要目标了，其实是应该把它列为人生的第一目标。但是如果你把它列为重要因素的时候，你的人生当中有什么事情是好玩的？如果它是好玩的，你的情绪自然就会很容易调整，而你的灵感，你的创造力就会源源不断。那这个是我根据赛斯的一些说法。因为他这么讲，他说我们是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这是我们940节那边所念的，而那中心，而在那中心所有的存在是交汇的。你站在所有实相的中心，你就是中心了。假如说你觉得你迷路了，你迷失了，或者你今天不知道该怎么处理，那中心还是绕着你转呢，所以你从来就不会迷失，因为你是实相的中心，而实相跟所有的实相是交汇的。所以我们天生的专长跟性向就自动的站在知识的中心。那所以如果你觉得好玩，你的知识跟你的专长就敢去珍视它，敢去实现它嘛。那只要你好玩，你内心的专长跟你天生的性向是不是能够充分淋漓尽致的表现，那是不是创造力是最强？因为它是来自于内在嘛，是天赋本能嘛，对吗？然后他说每个宇宙的每个部分都携带着所有它其他部分的知识，所以当你站在你的位置上，而你又是这个宇宙的中心，那你的天赋跟你的性向必须要跟上帝一样，用好玩跟好奇的心去把它表现出来，那知识就源源不断的会支持你，因为 宇宙的其他部分的知识跟你所站在的位置携带所有的知识，对不对？会支持你所在的那个所谓的所有实相的存在交汇。我们其实比较重要的就是那个还没有迈开的第一步。好，就像同学在跟我讲说，邱老师你写那么多的导读为什么不去写一本书，对吗？因为我都没有开始嘛，我没有下手去写，所以我永远写不出一本书嘛，对不对？但是如果我今天不管它，我纯粹用好玩的时候，我写下去自然会有啊。就好像我其实我今天想赖皮，我到11点半的我都还没有写，对不对？我去迪士尼玩嘛，我本来想赖皮是想说我今天就写说，诶，各位亲爱的朋友，好像圣诞节到了，我们今天就来自由聊天就好了，我们可能谈情绪问题，我想就这样赖皮一下嘛。后来我总是觉得就管他的，就玩玩看了。那我觉得写一写，我也觉得哎，好像有写出很多好东西出来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重要的是说我怎么样不害怕的、安全的、无恐惧的、无忧虑的就是说迈开我想表达的那个第一步。因为你的第一步你迈出去的部分就是你天生的专长跟性向，自动站在知识的中心，而你做的每个部分都携带所有其他的知识。因此当你想做的时候，所有的力量都会在你手上去表现出来。那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好玩跟好奇的心，我们只在看别人的标准是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去符合那个标准，我们怎么样把所有人压下去。但是如果让每个人都好玩呢？如果让每个人都去有好奇心表现他自己呢？对吗？啊，像我们这里赛事中心刚刚有提到有些人想要开这个电影欣赏会。对啊，那我刚好也买了几片，我们就可以开始啊，对吗？那另外有个同学是想要用《红楼梦》来解赛诗，对不对？那就做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好玩啊，对你来讲你觉得很好玩，那你去做。一开始你也许真的不知道这样做会怎样，可是当你迈开第一步去做的时候，知识、能力以及那个力量，那个跟这个事情有关的所有的会吸引过来，它会慢慢成型。各位，我们大家都不要比较，而且不要看不起别人，也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高或人家比你低或什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处在一个好玩好奇的状态，潜能去创造？你不一定要把所有人都压倒，然后自己是个什么至圣先师那一类的啊，先师先死掉了啊。我在那个船上啊，就跟一个牧师在辩论，他说要家庭幸福哈，就是要太太听先生的哈，先生是头，太太就一切都要听先生的。我说你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太太？我说你只要找一个我就服你了，包括你太太是不是什么事情都听你的。你要让每个人在展现他自己啦，他如果没有展现他自己，他就自然而然他就开始萎缩，他开始在一种打空转的状态嘛，他能量无法展现。我们现在谈到什么叫能量，能量是不是一个表现？宇宙就是一种表现，对不对？那每个个体是宇宙的一部分，那每个个体不是在表现他自己吗？那表现从哪里开始？从他的好玩的那个部分开始啊。如果你今天没有好玩，你今天没有好奇心，你今天没有把你的力量表达出来的话，那么你自然而然会在宇宙当中消失掉。因为表现过程本体嘛，活动过程本体，你尽量去表现自己，尽量去玩，但是不要跟别人做比较，因为比较没有用啦。今天我们这里有这么多漂亮的小姐，对不对？你们已经够漂亮了，如果你到外面去跟林志玲相比，自找麻烦，对吗？啊，你跟林志玲相比，林志玲又跟别人比，林志玲又就自找麻烦吧，对不对？她已经年纪稍微大一点，如果跟那个年轻一点一比的话，又惨了嘛，对不对？对啊，你家很有钱，对不对？你跟牛波碧琪那些人一比的话，你就完了嘛，对不对？啊，你跑比起跑到帕拉斯维德斯去比，又完了吧？对啊，那帕拉斯维德斯如果跑到纽约的曼哈顿的那些有钱人的西去比的话，你又完了嘛，对不对？你怎么比都完了嘛，对啊。所以真的，你就好玩好奇的尽量表现自己，好，不要用龟跟兔子做比较啦，好， 龟兔永远没有办法比啦，对不对？是啦，兔子没有这个龟没有兔子跑得快，对不对？但是碰到一条河的话，兔子淹死了，乌龟爬过去了嘛，是不是？那我们说龟兔赛跑是不是要有一个叫做障碍超越，然后中间有一条河？对啊，你兔子跑得快没用啊，你碰到河过不去啊，对吧？所以我之前很早以前有一个龟兔赛跑的一个故事嘛，哈，最后是乌龟驮着兔子过去，然后说兔子赶快去，你是兔子，你应该跑得比我快。兔子感谢的说没关系啦，那我们一起好了，开玩笑的，因为我们各有各的特长，你乌龟干嘛去跟兔子比快？兔子干嘛去跟乌龟比游泳？对不对？各有各的专长啊，男生是有男生的特长，女生是有女生的特长啊，各自尽各自的本分就好了、啊。那谈到这个部分，我们要谈到就是，我们刚提到说，其实你身体生不生病好不好，其实是我们说是心灵的面镜子嘛。那世界环境又是身体的延伸嘛，对吗？所以因此什么？因此环境本身它就是我们内在实相里面对外面的表现啊。它就是一种镜子啊！如果心灵、身体是心灵的镜子的话，那心灵的镜子是什么？心灵的镜子就是上帝嘛，对吧？啊，那所以实相都是交汇的嘛。啊，好，当你站在自己的好玩跟好奇，然后尽量在施展你的专长跟性向，而自动站在知识的中心，而期待着所有这个宇宙曾经有过的知识。它会灵感不断的涌现，那这样的话，各位，你的人生就会充满着无可限量的那个940节他提到的几句话，他说那个灿烂跟辉煌无比是你哪里想象的？我本来要写这一句，后来忘记了啦。但我觉得这一句话蛮重要的哈。假如你真的回到一种好玩跟好奇，那么自然而然你就站在知识的中心点，自然而然你就会发现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代表，就好像什么盐水一般的涌出知识跟爱。所以要有爱吗？当你的才能不断在涌现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你好爱你的工作，然后好多人爱你，然后你也好爱其他的人，是不是这样子？对啊。那心灵本质有一段话是这么写，他说我们一直在变为自己，而上帝跟我们的心灵都经常不断在扩充，无法形容，永远在变为，所以我们变了，上帝也变了。那你也不要去追求一个更好的自己，为什么？因为当你达到那个最好的自己的时候，那个最好的自己又变了嘛，又不一样了嘛。这也是一段赛斯的话，他说存在充满了活力，而那存在变为那永在变为的本质。所以假如你今天发现到自己完全没有力量去施展你自己的时候，那么因为我们的物质实相本来就是一种能量，对不对？你就发现能量被抽掉了，你身上会没有能量，每天把你关在房子里面，你要什么吃的喝的好玩的都在里面，那、啊、你也每天过一样的生活，一段时间就腻了。我在坐船的那一段时间，每天晚上都是看那个百老汇的剧，都真的很棒，然后都吃的，从早上到晚上都吃的所有你能够在餐厅里面吃到的最好的菜料理。好，那随时都有很多活动，可是我发现到一个礼拜十天之后，好，我发现到就很腻了，因为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呢、啊。你每天吃菲力牛排或者是什么这个鳕鱼排或什么样的话，你吃久了你还想吃一些菜包能的，对不对呀？简单的东西。去读自己的思想，去读自己的情绪，这是赛斯说的哈，你就很轻易的读到别人的思想跟情绪，这是 梦境化与价值完成第940节他提到的，你如读自己的思想，读自己的情绪，你等于会读懂别人的思想跟情绪，你也读懂了上帝的思想跟情绪，然后你就能够感受到那个恩宠跟清晰的洞见。那所谓的洞见，它根本就不是知识，它根本就是内在的心智，你当然就知道你的人生该怎么过。那坦白说，就是你有没有勇气做你自己？我做我自己就好，为什么要变成别人？别人好是别人的事啊。我有兴趣这一点，我就尽量朝着我有兴趣的事情做。我再怎么会唱歌，我跟 AB 我最好是不要去比了，对吗？对啊，如果我再怎么会说话，我总不会去跟丁山去比广播吧？哪有那么傻？对啊，对啊，我再怎么会创作音乐，我不要跟庆龄去比写歌曲嘛，对不对？庆龄在这里的话，我就先退下来。但是我有我的专长啊，对啊。我如果要考试的话，我不会去跟 Kitty 去一起考试啊，因为他考上台大商学系。状元对不对？我只考上骗人的辅仁大学。所以你看每个人都有很多天分天才嘛。对啊。那看起来我还是有一个地方还不错，就是我赛诗写得不错嘛，对不对？对啊，所以你们听我在讲赛诗嘛。油饭也做得不错，好。那我礼拜二做油饭给你吃。做自己就是做自己的，把自己当中心啦。那你把自己当中心的话，你就把上帝的力量放在你手中啦。那其实就是生命的本然，就是意识活动的一个结果啦。那不管你创造的什么，不管你的这个创造有没有价值，一切必须从好玩开始。那永不止息的好奇心，永不止息的想去改进它，这样子。所以接受实相不是默认，而是说我永不止息的好奇跟创造，我永远在想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去做，而不是刚现在这状况我好难过，而是现在这状况我怎么做，我有什么好的想法，好的可以玩，对啊，有什么东西现在的状况我很好玩的，就像一个孩子嘛，你在一个地方，他一定会找到好玩的地方啦。连我的手表他都觉得很好玩啦、啊、对不对，我的任何东西他只要看到了，我昨天戴着耳机在听我的 iPad, 他两个都要，后来他就先耳机还给我，他就玩他我那个 iPad, 小小的 iPad, 怎么样都不还我。我必须要用其他东西引他的注意他才还给我，这样。但是你看、哦、他随时都在一种好玩的状态。一个小东西就可以让他觉得很好玩。跟价值真的没有关啦、啊、你说哦这个很贵哦这个给你玩，他不见得会喜欢。他反而会玩一些你叫他不要玩的事情。好、哦、把车子敲得乱响这样子、欸、他觉得很好玩。你不会这样做对吧？我还没有看到你们跟我们去吃饭的时候一拼命的敲车子很好玩对不对？但是如果有人结婚的话会不会？会啊。要他们 kiss 的时候是不是拼命敲拼命敲对不对？那是不是有点像回到孩子的情况嘛，哈，所以当我接受我现在的状况，而我用一个好玩跟好奇的心，你就处在一种状态，就是你完全抓到自己的力量，而完全有能够拥有一些你内在的知识去做你人生的创造上，那么安心才能专心，专心才有洞见，对吗？那无事一身轻才跑得快嘛，对不对？没有包袱你才能够。就是没有包袱你才能够用力去做你该做的事嘛，对不对？如果你今天背的是千斤重担的话，那前面就算有一块糖果叫你去捡起来你也捡不起来啊，不是吗？那问题是我们从以前到现在年纪越老，然后就发现你的背包越大，儿子的事你永远烦恼不了，老公的事也烦恼不了，对不对？那有太多太多的事情你都烦恼，你都会放不下。但是如果你把它当作是，这些都是他们的事， 就是老天爷的事，我尽量只做我的事。那当我尽我的事的时候，其实我反而会帮助到他了。那他会怎么样？他要怎么样？含着眼泪，带着微笑。真的啊，因为他创造他的时间，难道你就不要他创造吗？他不能创造吗？他没有权利创造吗？他没有权利享受他现在应有的感受吗？他不能好玩的玩他自己的那个 game 吗？我们常常是不让孩子玩他要玩的东西嘛，对不对？因为怕他不安全，对不对？但是就算安全，你也不要让他玩了、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里有一个刚才不晓得哪个同学问的那个问题，今天就算有好玩的事情，你也觉得不应该去玩，为什么？为什么你好玩，但是你觉得我不应该，因为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但是其实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是好玩的事。因为当你好玩的事当中，你就可以做很多创造。哦，我是希望说，因为我今天的内容蛮多的啦，你去看一下这个内容哈。你要携带无穷的能量跟灵感，那这个能量跟灵感，其实是在那个好玩跟好奇的这个创造力上，而你如果这样的话，你会疗愈自己，你会照亮别人了。因为那个好玩的东西哈，它会变成力量，而力量呢会变成河流，而你的情绪呢就会在那个当中会被导到一个跟内在的方向一致的这个方向，然后你会去发展内在那个灿烂。好，就好像我说，我如果今天就写说，哎，各位同学，圣诞节到了哈，那我们这个圣诞节轻松一下，那就是一篇文章啊。但是后来我还是把它下去写一写。那我边整理，我也觉得我有时候觉得我自己这样写一写，我觉得自己也蛮有收获的。因为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的人生你真的没有办法说像那个张载说的，要为天地立心，为神明立命，为王圣继绝血，望世太太开太平。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问张先生，你讲了以后，你有为天地立心了吗？你立的什么心？有为生民立命了吗？有吗？我为什么需要你为我立命？哦，我不能玩我自己的吗？那为往圣继绝学，问题是，如果是继绝学，就没有新的变化，对不对？为万事开太平，需要太平吗？其实根本不需要太平，乱乱的可以混水摸鱼啊。乱乱的才有创造力啊，没有，你今天没有乱，就没有想象力，就没有创造力，对吗？你都没有困难，哪有解决问题的方法？对，我是觉得不只是赛斯这么说，我还是再讲一次了啊。我念的很多的书籍，像克里斯纳穆提的观点，他就一直跟你讲说，你其实根本就不是要做一个更理想的自己，你应该是着手看你现在状况怎么去表现你自己，表现就它就是一个创造嘛，整个宇宙都在表现嘛，你干嘛去跟别人比较呢？对不对？你干嘛把龟跟兔子做比较？不需要啊。蜘蛛一出生，他最好玩的事情就是织网。你叫他不要玩织网，他可能不行，他一定要织网。你说你很笨欸，你织好我就把你的蜘蛛网拿掉，你再织我还是把你拿掉。可是他就算他饿他三天三夜，他还是要继续织啊。他就是喜欢织网，可以吗？然后你跟一条狗讲说，你学他织网，你看他怎么织。个人有个人好玩的东西嘛，对啊，你好奇一下，好玩一下，你就发现到说，你的人生它真的充满着一种机会，充满着一种创造力。四点多了，我觉得啦，就是说今天如果把这个课程回过头来，我们来做一下，等一下来做一下活动的话，我是觉得从那个因为你蔡司的想法说，你当你接受自己当下是威力 之点，或当下是力量之点。那当下的情况你必须要完全的接受，那接受之后你才可以有创造，这两句话嘛，当下是创造之点，当下是力量之点，然后我再创造我的实相。所以必须要先用我现在的基础当基础，可是基础当做创造的时候，它必须要来自当你接受的时候，你就会从好玩跟好奇下手了。那你不接受的时候，你才不会好玩，不会，因为你要怎么样跟别人做比较，你以别人做标准，不是以自己做标准。可是当你接受的话，你就不会以别人做标准，你是我用好玩跟好奇来看怎么创造，对吗？这个值得大家花很多时间去思考看看，为什么赛斯提这两句话，当下是力量之点，我创造我的实相，我创造我的实相没错，当下是威力之点，以当下的情况。但问题是当下是从哪里来？当下不是刚讲过吗？从你内心的秘密，你隐藏的东西，因为你不敢见光的部分，那你 hold 住的部分就表示你不接受才 hold 住嘛，对吗？你接受不一定要告诉别人，但是你要你这个部分你是接受的话，你就不会变成你那么羞愧的点。所以从秘密，从隐藏的东西，从羞愧的地方，从有罪的自己，从加害者被害者当中去看看你拥有的那个情绪，就是我好愤怒，我好痛苦，我好悲伤，我好无力，好，我行不得也。那这些东西其实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你没有回到以自己为中心的当下是力量之点。坦白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当你回到这一点，你会发现到说，你只要做创造，你只要信任自己，当你笔放到哪里的时候，全世界的知识都跟着你走啊，是你以自己为中心啊。那个以自己为中心这句话齁，其实很多人会今天跟你讲说，诶，这样不谦虚啦。啊，你要谦卑啊，你怎么可以讲说这世界以你为中心？那个什么佛陀讲天上天下唯有独尊，真的是狂妄到不行。不好意思，你要好好学着。啊，学着佛陀说的那一句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要学耶稣讲说，我就是真理，我就是道路。是不是以自己为中心？因为我们不会这样做啊。因为你如果这样做，你就回到当下是威力之点啊。你接受所有的事情，接受我，尽量的把我表现，我不是跟别人比较哦。你们也都是天上天下唯你独尊啊，你们也都是真理，也都是道路啊。因为你代表的是什么？你代表上帝啊，因为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代表，所以如同泉水一般也涌出知识跟爱。我不是狂妄的说我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对我来讲，我的实相的确是以我最中心嘛。对，可是问题是每个人都是，你只是嘴巴讲啊，你敢像耶稣讲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吗？你敢像佛陀一样讲说我就是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吗？但是你敢这样先告吗？对自己先告就好。对啊，就敢对自己先告。那这样的先告的意思是什么？我好玩好奇的去做我想创作的东西，因为天上天下我有，我走到哪里，连我迷失世界都跟着我走。有没有很好玩？所以最后就问大家，你觉得你现在人生好玩吗？还是充满着恐惧，充满着未知，充满害怕，然后充满着没有办法解决的事情？这个情绪 OK， 但是你把它当资粮，你把这些东西拿来看看，我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可以做，有什么创造的点，三好一公多啦，生意一定会做得很好。三好啊，品质好，价格好，服务好，这叫三好。一公道就是我这个人做人很公道，对啊，就品质、服务、品质、价格、服务，三好。然后一公道就是做生意很公道，这叫三好一公道。那我们今天谈的就是情绪的三好一公道，就是好玩、好奇跟好人生。 那一公道是什么呢？一公道是用情绪做平衡。我情绪平衡，他对你有很多情绪，但是情绪哪来做平衡？那就是发现你有一个天平，你可以称到公道的东西。觉得哇，现在很痛苦 ，OK， 你了解你痛苦，但是痛苦它在痛苦里面有什么好玩的？我现在生病了，我现在很愤怒，我现在很悲哀 ，OK， 那蛮好的。我今天有个同学就说他最近也创造一个实境，齁，让他大发脾气一顿，然后他自己后来想想真的蛮好玩的，齁，就自己笑一笑，然后什么事都过去了，对吧？所以情绪不是叫你不要有情绪，因为情绪是个指标啊，它是个 sensor 啊，它是一公道啊，你可以用情绪当作你的 GPS， 你随时看看情绪现在告诉你什么。我现在很害怕，那你在害怕什么？那害怕当中他在指引你什么？你现在生病，那生病在指引你什么？不是说叫你不要生病啦，而是说一切都是以创造的角度来看。如果我接受我自己的话，那么所有的东西从你的情绪当中可以看思想，对不对？那你有什么情绪，你是不是有什么想象力？那会有什么行动，对不对？啊，那就是所谓的三管齐下啊。你若生出相反的东西，然后用，你就发现到说，诶，奇怪，我可以用这个来当平衡感啦。各位觉得怎么样？有什么人有意见吗？丁山有什么想法吗？其实赛斯有很多地方他提到，他快乐的原理就是欣赏桌边的美跟好，然后其实这个美跟好是无所不在的。但是用快乐，我为什么不用快乐呢？因为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对不对？你很难去看看那个快乐当中的好玩的成分啊。你也可以用喜悦来代表，可是喜悦也很难表示出那个好玩的成分。我心中很喜悦，好像蛮心灵的，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个坐在供桌上当吃冷猪肉的那一尊，对不对？那就是好玩比较实际，就是我现在好不好玩？有人要换工作，我会问他说：“那你觉得换工作好不好玩？”好。那甚至有时候你要换伴侣，你看换伴侣对你来讲好不好玩？对。他不会听你的，你也不会听他的嘛，对啊。是啊，是，我觉得好玩这个部分哦，是真的是可以放在心上，甚至比游戏心都还要更直接了解，因为游戏心好像我有在游戏这样，但其实好玩的话哈，是说我这样有趣吗？哈。那其实在好玩的状态里面很多事情会解决，比如你讲一句话我听很听不下去，那我可以讲说，诶，这个蛮好玩，因为我从来没这样想过，你就不会那么生气，你知道吗？我记得我有一两年前吧，我去那个新时代中心嘛，然后那边有个秘书，那他曾经来我们这边 演讲啊，一起过来、啊，大家一起去玩的很熟嘛，哈。然后我们好像约在那时候有花博嘛，约在花博那边见面嘛。然后不管什么事情，他进来，就某些事讲某些话，他让他很不高兴的、啊。好像是说，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但是就是，那我就跟他讲，重来一次。他说他这样，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我说好，那等一下重来一次，我再重讲给你一次。你要什么样的话，我就重讲一次给你听呢、啊。那我也等于是办完了，他马上就噗就笑出来了嘛。对啊，我不是说为了要他笑，我只是说你何必那么道貌岸然干嘛？如果人家不喜欢你这样，你就重来一次就好了啊。但是有的时候夫妻之间也可以这样啊，对不对？哎，你这个煮的东西真难吃哦。我这么辛苦，你一点都不谅解我。好，那重来一次。哎呀，你这个东西有一点难吃。不过呢，我觉得你很辛苦，我很了解，我非常的感谢你。可不可以重来一次？啊，不行，这样我还是不高兴。我再重来一次。你知道回事吗？因为重来一次的话，其实他也不会有那么认真，而你也可以把某些部分再去感觉一下另外一种说辞的感觉是什么了。所以有的时候就玩一玩，好玩就好了。一句话听不过去就重来啊！你就不喜欢我这样讲，好啊，那我再重讲一次嘛，不还是不喜欢，那就要重来啊！坦白说，你这样要怎么吵嘛？你根本吵不起来。对啊，他就是笑嘻嘻的，然后你怎么样出手不打笑脸人啊，对不对？那你这样讲不爽，不爽来就重来一句，为什么我不能改我的说法？话是我说的没错，我可以再说一次，可以啊。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呐、啊。善莫大焉就是不要吃那个用腌的鱼还是腌的肉这样，不要大焉。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哈，那我们再来玩好了。啊，各位，我是觉得今天我再重新归纳一次了哈，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办法把好玩、好奇？变成你的一种人生哲学的一部分，因为你要做什么嘛？没有一个更理想的自己了，没有一个更完美的自己，因为你有一个内在的灵魂，它有各种转世经验，对吗？所以每个转世经验都是内在的意象，内在好玩的东西。所以那你就好玩就好。还有再来，当你觉得好玩的时候，它会呈现一个轻松。自然的状态，那个就是塞斯所说的神奇状态。因为如果一件事情真的很痛苦，很辛苦，压力过大到你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那一点都不好玩，那绝对不会在那个地方有神奇的事情发生。好，所以你要神奇的事情发生，还是必须要在一种轻松不费力的状态，那个状态就是所谓的好玩状态跟好奇的状态，这是第二个。好，第三个呢，在好玩跟好奇的状态之下，你的情绪会比较容易平衡。我不是说情绪不能够有波动，不能有痛苦，不能都有，但是呢，在那个平衡状态，你的速度会比较快，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公道。那三好一公道，好玩、好奇、好人生，然后用一个比较容易平衡的情绪，好，那这种状态的话，你就发现到你比较容易进入我们说的当下是力量之点。那当下的力量之点它在哪里呢？它其实在几个地方。第一个，我心中没有点墨，有些事情也许我并不是那么想让你知道，我不会主动告诉你，但是你发现的话我也 OK 的、哦、就是不会那种羞耻感、哦、那他们在做这个信念的功课的时候、哦、早期这个真跟他的同学在做信念功课的时候，甚至于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裸体，然后顺便就把身体衣服全部脱光，那到下课之前真都没有把衣服穿回去。好，那那个另外一个叫做什么苏华金斯，他最怕的就是人家知道他打果的事情，就发现其他人好像都没有反应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有很多东西你觉得很害怕，其实他没有那么糟糕啦。所以内心有隐藏，或者是内心有不，就是自己那种很渺小那种感觉，那种罪恶感，那种秘密，或者是各种不同的情绪，其实你都没有在接受你自己。但是没有关系，你连这些都可以接受，我没有接受我自己的自己都可以接受的， 因为那个只是一个平衡感而已。那我觉得自己我们去讨论一下，或者是去做一些信念的功课，好，你在可能在未来的一个礼拜当中随时去观察，哎，我现在在生气了，蛮好的，那我在玩什么，好，那我对自己这个生气的情绪有一个好奇心，它因为它是个平衡感嘛，你就发现到说你的情绪的平衡的状态会非常好，非常快，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先把课停在这里，好，休息一下，我们再来讨论问题，这样。好，谢谢大家。